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六祖大师在这个圆寂之前召集大众啊，问大家还有没有问题，大家啊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他是说我八月份可能要圆寂啊，一定就要圆寂。后来很多人听到都很悲伤。那最后呢，神会大师他这个神态自然，所以六祖大师加以赞叹。后来就大家呢，很多人都很悲伤，所以呢就说啊，就是喝者大众啊，他说你们住在山里面啊，这个自修佛道啊，于今被杀为忧。阿水，你就说你讲你啊死了人吗？啊，只是说你忧伤什么呢？啊，难道你忧伤我不知出现吗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忧伤，难道怕我不知道？不知道出现吗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我知之去去，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到什么地方去。我假设我要不知道去去，我怎么告诉你我八月份要圆寂呢？啊，比如说我知道自己去去，所以这个去去啊是无来无去的体。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有没有来没有去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我们悟了道以后到哪个地方去啊？所以呢，法身是没有来没有处，故名一切处。记得在小时候看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呢啊，有一个人是外国的啊，一个骗子，他说人的大脑只啊只回复了2%，还有80%没有回复，但是你回到100%的时候，那你就在一切处，无处不在。所以我们人呢啊，只有20%的在动，剩下的都是啊都隐掉了，也就没有开法。所以我就想到，人修行到底干什么，就是开发自己的智慧，开发自己本来具有的这个能量啊。他说这个你像天人啊，佛菩萨啊，还是是阿拉汉，那说是把自信开发，第五个确实就是一点都没开发。那说我们人呢是开发了五戒是吧，获得的人生，那事实上就是天道，都是自信的开发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开发的时候一定是不离万象，所有的法所有的现象都是为了开显我们的真实处。就比例来讲，我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世界没有问题，我们心没有问题，我们的境界都没有问题。他说但是这些没有问题的东西一定会显出来，比例来讲外面的世界啊，它自身是没有问题的啊，那我们的心自身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看到境界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有问题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往里你比例来看到世界是它参差，那肯定是啊，这个就是说一切法的显现啊，无非是让我们知道啊自己。也就是说你发现吗，一切法本来是没有问题，在你身上会生贪嗔痴，这就是贪嗔痴，你有问题，世界不可能有问题，你的境界不可能有，你的心没有问题，那你为什么有贪嗔痴呢？肯定是你外面有问题，就是你自己有问题，并不是啊他人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这个世界，没有这个世界，没有境界，他说没有心，那说这贪嗔痴也不能显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能显出来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在开显我们自己，也就是让我们呢了解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在看了任何一个境界，你都应该在里面认识自己。你发现你还有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还有轻慢别人、怀疑别人，有恶口啊， 这个种种烦恼啊痛苦，就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一切境界的反应，就是善啦恶啦好啦坏啦都是自己有问题，因为境界没有问题嘛，哪有善啦有恶呢？那你看到善恶不就是自己有问题吗？所以呢六祖大师所讲的就是说不看他人非，只看自己过，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啊，不要看他人非。他非即己非嘛，就是说看到你境界有非的时候，看到你心有问题的时候，看到境界有问题的，那就是你自己自身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城镇里面，你像说庄子啊，他的老婆去世的时候，他就敲锣打鼓。我们一般人认为人死了叫哭，但是呢，他是敲锣打鼓。他为什么要敲锣打鼓呢？因为他回到本处，他说我老婆死掉了，他是回到本处，那我们干嘛要去伤心呢？应该快乐之事啊，他去唱歌跳舞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，我们一般人认为人死了要去给他念经啊超度啊啊，是不是？那是我们可以利他的角度上来讲的。从自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，我们如果能悟到的话，悟到的时候，那所有东西它提示圆满了。那么说你看到这个一切啊，你能够回到本去，就证明你是悟道者，你明了者。所以明了的人看到心常常回到本处，所以看到人生也好死也好，他能回到本处。所以呢他的妻子去世之前，其实呢他是回到本去，是代表他的一个信念，一个信念啊。他用这种方法表达他自己的啊明了的这个道啊。所以我们往往人死了我们跟他念经，以为这个就是我的信念，这个不是。但是你要知道对方是没有善恶的，善恶在哪个地方安立呢？你应该悟到这个道理啊。那关于他人到哪个地方去，他自己应该知道，是吧？那我们要告诉他们呢，也是把我知道的也告诉他。那你念佛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呢？如果你念佛你不知道，你变成我要帮助你啊，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呢？他说你告诉他的时候是应该自己知道，把知道的事情来告诉他人，然后比你讲我们念佛，你念佛的规矩那就是你的心，是吧？心在念阿弥陀佛的相，此相即心，此心即相，心相不二。那你念阿弥陀佛的心相是不二的，那你在那个地方就相当于真佛，是吧？那我说你这个念头对于往年来讲是有极大的利益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悟到，你再去跟他念佛啊，你要求生啊，你要你都是自己都是迷的，然后你给你念佛的这种果报一定很差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人身体在这个地方，心它已经在佛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呢心很重要，身体并不重要。你要说人死了以后能不能看到你的身体，看不到，因为他没有肉身了，他看到的是你的心。如果你的心是佛的话，你一定是光明，往里一定会对利益，不只是往里，就后座的人也会对大利益，是吧？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回到本位嘛，是吧？回到本位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你在安住在本位上的这个体很重要。所以刚才在那个电影上面来讲，那个人跟他一顿念，是吧？那个人那个男的很爱那个女的，结果那个女的他百分之百的啊爆发出自己的能量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了，人家没有了，他从哪里出来？他到处找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说你不要找，我在一切处，是吧？他在一切处，实际上他也就释然了，也就是说，他电影就这个一切处的时候，他就结束了啊。也就是说，佛陀他是不生不灭的，佛陀远寂到哪个地方呢？正好变一切处。那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，那我们肯定会迷惑，他说在印度，我们就会跑印度去。如果你真正悟到道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了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走，他还在我们当下。因为你悟到释迦牟尼佛在鸡鸣海中，就在你的身边，在虚空里面色身相互触法，任何地方都有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归宿了，你自己的归宿，因为你悟到你自己的归宿就显出来了。 就说我知道我去去，如果你悟到了你也知道我去去，如果你不知道我去去，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，你肯定会悲伤。所以你苦，哭什么呢？哭什么呢？你怕我不知道去处吗？那你就说你在迷惑吗？就这个意思。但我知道我自己的去处，是吧？愚等悲伤，开不知我去处，不知我去处就不和我悲伤。就是你知道我去处的时候，如何悲伤呢？我应该在一切处啊，是吧？在一切处，就是在一切处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一切处的去处呢？他就是生也一切处，他因为他悟到的地方是生也一切处，死也一切处。他就说，所以呢，这个神会大师呢，对于六祖大师的去世呢，不喜也不悲，他没有欢喜的地方，也没有悲伤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他生也变一切处，他死也变一切处，他时刻都在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他生的死的相貌，对他来说的话，也就无关紧要。那么阿难尊者当时海云的很多的弟子为什么悲伤呢？悲伤就是一切尊胜是大义故，就是尊胜哪要靠这个相来斗尊胜。佛陀圆寂了，很多都是义故消失掉了，所以呢为尊胜而悲伤。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生病，他不是我病，我怎么会病呢？是因为尊胜病了，是吧？所以呢佛陀呢常常视线呢，这种种视线都是因为大悲心以尊胜的依故而悲伤，他不为佛陀而悲伤，是为一切尊胜而悲伤。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自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，神会大师不悲不喜。我们要悟到这个道理，悟到这个道理，你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佛都在你身边。就是说你在印度的时候看到释迦牟尼涅槃去，我当时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，就是说我回过头来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躺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大家都哭得要命，哭得要命，哭到要命了以后呢，大家哭完以后呢，大家事情做完了，我一回头我都不愿意再回头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师徒释迦牟尼的圆寂真是大慈悲，让我知道佛陀在哪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我往回走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在一切处了，所以呢佛陀涅槃正好变一切处，让我呢能够在一切处能见到佛。所以如果佛陀不圆寂，我现在还去找佛，佛陀圆寂了，我知道我现前也能见到释迦牟尼佛。也就是说释迦牟尼的圆寂是让你呢安居在真实上，不是安居在假象上。所以呢这个假象，如果你提前悟到，应该提前就是大阿罗汉这些人呢，释迦牟尼圆寂不圆寂，他在提倡都是不悲不喜的，没有欢喜悲伤，因为他一直执着。我们为什么欢喜呢？就突然看到得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欢喜。我们为什么悲伤呢？因为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。因为大阿罗汉就没有了，大阿罗汉就没有喜没有悲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直是这个样子的，知道吗？他一直是跟佛在一起的，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跟佛在一起。所以呢佛陀的来去没有任何东西。你像庄子呢还是有喜，是吧？还是大罗翘罗大罗，就是说翘罗大罗他证明说他还有归去，是吧？还有归去，证明他没有真正的悟道。真正悟道的喜悲都不存在，都非常安定的。所以就像那个我们这个菩提尊者悉菩提，那释迦牟尼佛从天上来的时候，天上来的时候，哎，佛在一切处，怎么会有来去呢？他还在那佛衣服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啊，悉菩提第一个来见我的啊。那个鱼子变大梵天王去见佛，他佛啊，我是第一个来见你的。他你不是第一个啊，悉菩提才是第一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是悉菩提在念的时候，他佛在一切处啊，无处不在呀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释迦没有涅槃之前，你就知道他的涅槃之体，因为他说证悟了，就常住涅槃体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能悟到以后，就是你说你慢慢死的时候，我们会悲伤吗？悲伤是给家里人看一看，免得他们说我坏话，说这学佛你看这么无情。那么说我自己知道，慢慢变一切处了，知道慢慢在哪个地方没有慢慢呢？所以内心中就有大丈夫不会哭得要死，然后呢好多天都醒不过来，然后呢要是要活了几年都不能够振奋自己。但是呢悟到了就不一样了，慢慢死了假哭几下给家里人看看， 是吧？然后你自己呢，到处都可以见到妈妈了。哎，这就是你明了的道。你就说妈妈悟不悟道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妈妈在我心中，在一切处了。你说在一切处在心中重要呢，还是在母亲面前哭重要呢？啊，非要哭到十处，后来守孝三年、十年到二十年，还要表达自己对父母的一种孝道，还要哭哭啼啼，感觉到很悲伤。你觉得这个对吗？啊，不是父母的愿望，但是世间人真的说啊，你好孝顺啊，你好痴情啊。然后结婚啦、啊，这些东西的都搞个非常好的鲜花啦，挂在那地方，就是我呀，你好有家里好圆满，好美好，花好渊源的。然后搞一些非常搞这些形象化，形象化，所以很多的女人希望呢，一辈子都是花好渊源，挂着花在那个地方，啊，搞个这个结婚的这种感觉。其实呢，都是没有悟道的人才是找这个感觉。真正悟道的人，哪一天不是花好渊源呢？是吧？所以呢。你了解一切处跟佛都是一体啊，这是才是圆满。如果你知道佛在一切处，你心也就在一切处，那么就圆满。所以呢，无所来，一无所处，这就是法身本无生灭的体。过了这个灯，所以呢，你要真正的了解我的话，就不应该悲伤。愚人静坐，就是你们都坐下来啊，就告诉那些还没有悟道的人，就说我在心里想。六祖大师边还是很多没有悟道的人、啊、我记得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拈花微笑，只有迦叶尊者一个人笑，剩下的都没有笑。还有那个我记得就看那个青鸾上人的那个故事里面，就是说好多人呢都一行成就，只有一个青鸾上人现成就。原来发人边个只有个青鸾上人才是真正的幸福，剩下都不幸。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，就一个迦叶尊者微笑，剩下都不笑。啊，这里面也显示，他说所有都哭，只有一个神慧大师不哭。就是说证明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真正的妙法，不是说懂得对得到，就是我们都还有这个啊珍贵的法，真的是很难很难信依的啊，所以呢。就是我们在接法的过程之中呢，我们讲的谈七不离分的时候，接法修行它是非常维系的。就是接法，他在接法的时候，第一条就是接法，第二是精进，第三是洗菩提。那说在接法的过程中，它这是非常维系的。接法的话，还要跟解脱相应。在法不能执着，就是我在净土方面。一般这净土法门就没有事了，哎，我是修净土法门就没事了。但是净土法门干什么？净土法门是让你不生不灭，不是叫你执着一个净土法门。然后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？因为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我所走之法，所走之法你同时这个做法菩提，对吧？就是做法的时候要觉悟什么？这个法是让你不生不灭的，知道吗？就说不是要你执着于这个法叫遮法，就是错误的，知道吗？就说这个法跟你相应，让你不生不灭。我并不是说我做净土法门，我选择了净土法门，我做了这个法，然后执着于这个法，那跟遮菩提不相应。你就选择了一个执着，你不是选择了一个遮法菩提了，就说遮菩提分嘛，菩提分是觉悟的意思，知道？菩提是觉悟的意思。觉悟就是说能遮这个法，并且还能舍掉这个法，为什么呢？他要进入到不生不灭。你这个法是有生灭的，你说念阿弥陀佛生啊，不念就灭，它有生灭有生灭相，生灭到后面呢，生灭不生，哎，就是菩提，就是说念到之后不念就是念，念就是不念罢了，哎，不生不灭显现出来了，哎，不生不灭的这个体，所以呢，它这个。虽然在灭，但一点都不执着，对吧？然后这块呢，后面呢就有精进菩提，精进菩提分。那精进菩提分的呢，它一个精进但不执着，精进是吧？一有精进，但是精进执着于精进，又变成不是菩提了。所以精进的时候，好不是还不生不灭的相应，才叫精进菩提。如果只有精进没有菩提的话，那就是拼命拜，拼命拜，拼命拜。执着拜了之后，人家不拜佛都是错的，只有拜佛才是对的。只有念经，如果人家不念经都是错的，只有念经是对的。那就变成精进的执着，精进执着会，它也是魔法。 那到那后影就不能够有菩提这两个字，因为菩提人觉生灭无生，生灭无生，哎，不生不灭的体型也出来，所以虽然静静但不会执着，这个叫做菩提分，知道吗？那静静后面就息，就光欢喜也不行啊。你就说刚才我们小法师啊，也明他跟我讲的，他说讲我忽然到，就是说我们有持戒，肯定获得欢喜，是吧？然后定也可以得欢喜，但欢喜还是，那欢喜是到了净空，到了第四果的时候是寂静，是也就是寂静的这个禅密，寂静禅。他说到寂静的时候，这个寂静的这个菩提分，寂静的这个乐，它远离这个持戒的乐和这个禅定的乐，那就乐之乐。乐就是舍禅定舍戒，我持戒我舍戒，就是说持戒和的乐要把它舍掉，产生这个乐。然后说这个精进，就是说定里面的乐还舍掉那个定，那个真实的那个。然后说这个乐还要把它舍掉，产生啊第四果就是空性，常住这个空性这个乐。那说它是一层一层的要舍掉，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乐习福里面，我们要获得喜，我们还要舍掉喜，要了解喜它是有生灭的，有生灭的。那喜有生灭，那说生灭达到无生的时候，就比如我现在做了一个房子，这就哎很欢喜，但是呢了解它是无常的，你马上就会舍掉。但是呢反正也做了，但是你知道是无常的，我不执着，就是说你不会，你知道你制作它有这个乐，它就是无常的，这个乐也是无常的，你要把它舍掉，你要把它这个念头你把它舍掉，反正做起来，但是这个念头要舍掉，你要不舍的话又变成另外一个执着了。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这个菩提分里面来讲的话，就是说精进啊，习后面还要舍那个习，是吧？习菩提分，他说这叫菩提，这要加了一个菩提分，这个有菩提就是要觉得你休息的时候要舍掉喜，一定要得到喜还要舍掉喜，就这样。然后后面呢取菩提分，取菩提分取你的信息，但是呢是在这信息的本身是没有体的，但是呢你还要取掉喜，就是说取你自己的这个妄念，但是那个妄念是不可得，但是还要去妄念，就是念佛达到心清净，就是舍除烦恼。他说这个叫做取，但是呢取是无所取，就是实在是没有一个取的意义，就是说你念佛这个也不存在，自然就是念阿弥陀佛叫取菩提，就是说你为什么念佛呢？因为烦恼，所以念佛得清净，但是呢你要念佛的这个得清净也要取掉，要取掉。所以呢他是要取，就是所有修行是对治法，这要是对治，是对治你的烦恼，对治烦恼，或者你贪嗔痴，或者你世间的快乐和烦恼，那就都要取，用方法来取。但是这个取的东西他也要取，这样这个取，取后面舍就获得这个舍菩提分。舍菩提分里面呢，就是舍你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法，是吧？修行法，那说所有的修行都定菩提分，定菩提分，那说定也要舍。那舍定就在一下，定菩提后面有念菩提分，念菩提分，这个念菩提分实在是无念，就是说念至无念的这个体就显现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都在小乘里面它是通向大乘，跟般若相应，通向小乘跟一切法相应，因为它也是般若思想。所以呢，无根无力七菩提分，八行道分叫三十七菩提分，三十七菩提分上搭跟空性相应。下达跟一些法相应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有菩提分？因为是阿弥陀一心所现。他说为什么要需要菩提分呢？因为要摄一切众生。所以呢，所有众生都在法上，就是三十七菩提分里面。我这个菩提分的本体，它就是阿弥陀佛，它是呢又是一切众生，所以众生都在菩提分里面。因为众生在菩提分里不知道死，不知道菩提，就是在一切法里面不知道菩提，也就是说这法不知道菩提分，或者是精进不知道菩提分，只知道精进不知道菩提分，这个息，但是呢不知道菩提分， 知道取，但是呢不知道破离分；知道这个舍，但是不知道破离分；知道定，但是不知道破离分；知道这个念，但是不知道破离分。因为不知道破离分就会执着，就是执着。那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面它有双分啊，它有双起，就是说一个呢跟要法相应，一个呢是跟啊跟这个不生不灭要相应。所以呢我们修一切法要跟法相应，要跟不生不灭之间，就是我们拜佛是跟法相应，摄众生心的，但是呢也要跟不生不灭要相应，因为它没有自信，就是吧。如果你执着了，所有法只要一执着就会落于无明啊，就进入到次第。所以呢在当下去悟啊，所以呢法性本无生灭体，是吧。这后面讲他如果静坐下来，我说一个句子，他说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，什么叫顿，什么叫静，叫真假顿静寂。真假顿静，于人甚持生取此机与我一同，就是说你把这个机制搞等了，跟我一样，就跟我的修行是啊一样的，跟我是一样区别。而此依此修行不是真旨，不是根本的意思。所以做了这个机制啊，均等的啊，和出家人就作礼啊，作礼。说完，一切无为，无有真，就是一切万法啊，无有真故，无有真故，不以见于真，而见与真者，世界无非真啊，无非真。就是是非呀、啊，见非见真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又见到一个独立，就是说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没有真实，你懂吗？但是呢，不能够一见，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没有自信的，不是真，是吧？我们看到一切法非真啊，不以见于真，你不能够说我又见有一个真。啊，恶见于真者，啊，世界今非啊，今非真，今非真，就是说，你要是心是真的，就不应该见到非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见一切法还有非呢？知道？他说真是见不到非的，知道吗？真既然见不到非，那为什么说这一切是假呢？那这一切假不是非吗？有一个非的自见，这个见肯定不是真，知道吗？你有一个非，你就因为有个真，有个真有个非，两元对立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见一切，如果你的见是真的话，他说你认为这个是非啊，我这个自见是真，你要有个见真，那就是非，知道吗？他说他是非，那就不真实，这个道理听得懂吗？也就是说真中无非，就是比例来，我见到光明，你以为你见到光明是吗？如果你见到的是光明，那就是破你的黑暗，是不是？他说你光明破黑暗，对不对？肯定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光明就是光明，光明破黑暗，意思说你见到你到光明里来了，你从黑暗到光明，那这么困难呢？光明怎么见到黑暗呢？你不是黑暗吗？是吧？黑暗是永远见不到光明的。如果你是黑暗，光明出来了，你应该消失掉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你见到光明呢？肯定有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说，光明破黑暗，这件是错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见到光明，一个你是黑暗，你见到光明，黑暗就会消失掉。你为什么会不消失呢？如果你不消失，那就是说黑暗是真的，是吧？黑暗是真的，怎么会见到光明呢？是吧？也就是说。这种话，这个我们要逻辑，知道吧？你要有辩证啊，你要知道这种逻辑完全可以逻辑的过去。你要了解，就是说你要见到非的时候，他说你以为有一个真见，你往往认为说，我见的这是对的，这个叫做真见，知道？我见的是对的，只有我非，知道？我非，知道？是六祖当下他人真，就是说他人呢，就是所有人。都是对的，只有我是错，知道哈？这样说的，非非能见非，就是你见到是非，那就是非，全非即是真， 对吗？全部的非就是本体，这个非就是真啊。就是说恶人，就是说这后面介绍这个假啊，不要以假为真，你认为这是假的这个念头啊，啊，你认为一般人准确的认识就是说啊，这个虚空是假的。那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说这个虚空是假的这个念头对不对？你一定说我讲的是对的，那你就变成真了，知道吗？你变成真了就错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变成真，你认为这个是真的，就是真见；你认为一个假，这个我讲的是对的，这个念头是错的。因为你见到假，那你就选假，知道吧？全假，那就是真。后面讲，你看，是见非是真，恶人自有真，恶人自有真，离假愿意即心真。就是说，离假，就是说。离假即真，自信不离假，自信不离假，但真啊，但真何处真？但真何处真？但真何处真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假的时候，你真在哪个地方去呢？就是说，因为自信的嘛，不离假嘛。就是说，你在假的时候，那你心就是假的嘛。他说，那你假的，那你怎么会离一个真出来呢？一个真出来了，所以呢，不能有真。就是说，离假即心真，就是说，你了解这个都是假的时候，你自己念头都假的时候，你就离假就是真了，全部真就显现出来了。你说真心不离假，真心不离假，就是黑暗跟白天，就是黑暗白天，那都是你看到黑暗，看到白天，为什么看到黑暗或白天它这是变化？这是变化。他说黑暗就是白天，白天就是黑暗，他没有自信，因为没有自信就是真，知道吧？全部的假就是真，懂吗？就是说真假之出别。他说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，我修不对行，同无情不动。这个里面就是说有情呢啊，他这个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，就是说有情是在动的，是吧？有情在动的，常常在动一下啊。那说无情就是不动，我修不动行，就是指坐禅呢，你坐禅不动，因为不动就是佛了。那说如果你不动的话，那就跟这个木头没什么区别了啊，无情。也就是说动与静啊，我修不动行，就是坐禅的意思啊，打坐不动啊，因为这个禅定功夫同无情，就跟木头跟石头有什么区别呢？阿弥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。哎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就是说你了解动之身是不动的，就这个意思。随在流，随在流。然后随在流的时候，谁会流吗？现在谁起波的时候，谁有波吗？就是说你看到的波在动，你求不动把水平复啊，就很多人坐禅，心在动的时候呢，坐禅把心定下来，它定下来就变成木头了，什么都无知状态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那说你不知道求波就是水吗？记得那个水会动吗？水不会动的，就像木头做了桌子，桌子不管怎么动，木头是不会动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木头怎么就是怎么变大变小，但是木头呢它没有大没有小，随它大而大，随它小而小，但是木头呢没有大也没有小，木头自身没有大小，他说桌子有大小，所以桌子大小的动把它变成，你又不可能把它静下来，就是说木头没有相它就没有体，就是它跟你相一直在变化。其实很多人修行呢，修日定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知道此念不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说念阿弥陀佛，不念阿弥陀佛，其实都是阿弥陀佛。那就说很多人念阿弥陀佛，未来想问自己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，念到清净心。那说念到清净的时候呢，哎，一块石头扔进去，它又动起来了。所以呢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管怎么修都没办法修行， 没有办法做修行。所以呢，论动论静为修行的话是错的。就像就前面讲，认有假有真这是错的，假就是真，真就是假。有动有静是错的啊，有动有静是错的，有动起静啊，在取在舍的时候，因为动嘛，对吗？要把动舍掉嘛，来起静嘛，所以动而起静，这肯定是错误的，那就跟木头没什么错别了啊。因为他是没有钱的，你能够把灯灭掉，那起劲，那起劲，那灯灭掉你应该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因为你是灯芯嘛，你现在吃上去也不是灯芯嘛，你要把这个灯给灭掉，这那跟木头有什么区别呢？有人跟着徐坤有什么区别呢？跟大地有什么区别呢？因为那个东西啊，它就是，所以我们则认为把灯里灭掉以后起劲。这是虚妄的法，虚妄法，因为动灭掉了，那你就消失掉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那说你跟无情有什么区别？你叫他生老病死，是吧？您过去消失的老在哪里呢？病在哪里呢？死又在哪里呢？你发现他一直在变。那说你，那你现在说要把静动给灭掉，起静的话，那你小的时候已经没有了，那不是烟消易灭吗？就是说。这个观点是因为我们思维就是错的，灭动起静的修行一定是错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都在坊间里面好吃懒做，起静嘛，那么起静嘛，那是虚妄法，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呢不愿意上殿，不愿意过堂，找一个茅房就坐在那儿不动，因为不动是否却不知道动跟不动，动中有不动，那个才是自性，知道吗？动在不动，不动在动，所以不动在哪里呢？就在动，就在行住坐卧吃饭倦意三殿过堂出波干活，它就里面就有不动体，那里就有佛性。法身无来无处，在哪个地方都在一切处，你要认识到哦，原来上面。但是我们呢就喜欢起静啊，内来那起静，起静你为什么进到应该就见佛了？为什么见不到佛还生烦恼要去动呢？是因为我们老是静一下又要动，等一下要静，是吧？三天他累了，我要回家去休息，睡几天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是要上班。上了几天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又要休息。跑来跑去，就事实就这样流来流去了嘛。所以我们每天这样搞，搞了一辈子，发现见不到道。然后师父，我为什么这么苦苦的修行都见不到？因为在启动起静嘛。你每天要启动，反正啊，我卖衣服啊，这个怎么了？我要念佛，怎么达不到一心不乱？卖衣服在动。然后呢，打坐在起静，所以动而静，静而动的起舍嘛。就说你卖衣服的本体就是静啊，为什么不在里面起静呢？因为在动的本体就是起静啊。所以六祖大师的那个生活场啊，非常的厚薄啊。这个就是佛教到中国来以后啊，他其实在那个道教里也是这样说的，就心与相合，就心啊跟生活中完全是挂钩的，对吧？这就是中国的。真正的把佛法中国化了，就是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就发现六祖坛经讲的全是中国人的思想，真的是中国思想，它不是印度的啊，当时的小乘的原始佛教取经啊。所以呢啊，大家悟到这个道理，你看就是说，只要有啊假跟真的二辩齐啊，就是错。假就有假，前假其真，全真经，全部的真在呢就在假上，全部假就在经上。所以呢，这一切假处见真，就是本体，知道吗？有本体，知道吗？所以在动里面找静，不要在静里面啊找佛，应该在动里面找静，这个静的体就是佛啊。所以佛就在当下，就是在桌子里面找木头，不要在这找，离开桌子找不到木头了。啊，所以大家都是非要把桌子给灭掉去，这样就是搬运法。就是说我本来是要找木头的，本来桌子就在你身边，你非要把桌子扔掉去找木头，那你找百万劫也找不到啊，你找千万劫，妈地球妈上个大千世界转过来，你找不到木头吧？所以过去不是讲吗？啊，这个踏破铁皮呀，啊，得了的钱不会功夫，就是说你今天要悟到了。 得到的就是瞬间。但是呢，你修行六道轮回都在修行，就是地狱道、恶鬼道，所有人都是在修行，苦也在修行呢。你要觉悟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说你感觉在受苦，其实不是在受苦，都在修行。因为人家打你骂你，全在修行。人家痛苦没有完全痛吗？你喜欢苦，喜欢痛，你就在修行。你不愿意痛，不愿意苦，你也在修行。你找对了，找错了，都在修行。等你悟到的时候，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就没有修行了，叫无蕴功处，叫自然智，就现前了。就说你得了，真正悟到以后，当体即智，没得到事情，天天在修行。所以人家打你骂你，你打我骂我，都是在修行，知道吗？所以苦就是说，婆婆生病了，然后我们去看她，我能代替她受苦吗？我没有必要的去跟她流泪，我可以假装流泪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修行啊，你这苦也在修行啊。就是说你在人间不受苦，在地狱里还受苦啊。你不愿意就有贪嗔痴嘛，因为贪嗔痴知道，就是现在这病过五年十年下来，我也不会去同情她。为什么呢？你在修行嘛，个人修更多嘛，是吧？在这个我们必须要假装一下，是吧？关心大家啊，你受苦啊，给他念佛啊，感觉到我们师父好慈悲。其实这个苦没有人能代替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在生活心中，你就是在修行。如果你悟到了，我们哪有痛苦啊？你这个题就是啊，是吧？大家要悟到，你要悟到了以后啊，那真是得来的钱不费功夫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叫他不剃皮得了钱不？我们的剃皮真的不知道他破了多少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都在追求解脱。你说蚂蚁都想追求解脱，你打他知道跑过是吧？你痛苦你想处理不？你骂你人家骂你在世间那么痛苦，养孩子养七八个孩子是吧？要养他，那都是在修行，在修行，修的不好再更深了，业障太重了就更深了，业障浅的人就可以到天道，业障重的人就到地狱道，就是养了一大帮孩子，结果呢业障太重了往地里要抓啊，受更大的苦。现到了养一大帮孩子要去拜佛学佛，然后送到天上去。如果你悟到了本体来关心你，你养一千个孩子也没有关系的，知道，你也可以照样成道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悟道非常重要，就是遮法力，就是说在生灭法上，就是说我可以作于很多很多的寺庙，并不障碍我的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单体即是啊，所以要悟道很重要。所以你悟了道以后啊，做弘法利生的事情，做一切事情呢，那真是这个学道贯取不等于等关系，善男分别啊，还说不等是等等善有不等，不等是不动啊，不等就是说等善有不等，不等还是不动，就是不等的本体，不等它不是动，知道吗？知道为什么呢？不等像桌子，它不可能是就是木头，桌子肯定是木头，但木头肯定不是桌子。懂吗？就是说桌子不管怎么木头多大，那都是你的妄念，木头它永远是木头，就是说不动永远不动，它是永恒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悟到了不动，那个才是真理。如果在动上面取静，那就错，知道吧？动在背后又取一个静，不动的本体它就是静，就是静，就是说假的本体就是真，就是说真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，假的体是生灭的，是生灭无自性。所以呢我们悟了道以后是悟到真的东西，舍掉的是假的东西。所以你将来得到的时候，涅槃的时候，那你就进真理里面了，就不生不灭了。那么说我们的假里面就随缘而了，所以六祖大师讲，就是说与世间随缘，但是呢这个要明了这个道，善人分别相，第一义不动，就是说你能够分别这个假跟真，在假里面是真啊，在灯里面是不动啊，这个叫做第一地，是远远不会动的，叫做善分别相，善分别。我们一般人是用分别心分别，如果你不能够分别真实，都不叫善分别， 这样的分别真实处才叫三分别，是第一地不动。但作于是见，但作于是，于就是不动的意思，是就是真实意。这个于是跟我们一般人说于是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样的。于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在这个假象上面能识到，假上面能够识到它的真，知道真，前假即真，包括你知道真的那个也是假，全部的假了，内外全假了，那个假就是真，只要能识到这个去。于是于此见，反于此就是当下的意思，意思讲于既是真于用。如果你了解这个体的时候，一切都是真于之用，就自信之用。何其自信不能举手，何其自信啊，这个人生万法就是个道理。抱住学道人努力惜庸易，就是说抱，就是给跟大家说啊，跟大家说啊，抱就是生死啊，抱就是自当下言，就是不可因而日生死，就是说真实用啊。抱狗抱呢，学到努力惜庸易，努力就是作力的意思，努力要用尽。在这个生活中要着力，要着力，就是说虽然你吃饭穿衣服要内外都是假，全假就是真，全假就是真，而全部的真啊，它是那说我吃饭穿衣服要都是法的作用了，我们不要在上面去善啦恶啦好坏贪嗔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上面去用过，它就有生死出现，因为我们的自信它可以做个做得出来，看到没有，你知道也可以造个地狱，也可以造个天堂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执着于外面的相，善跟恶，相外执着于相，我不了解他这个真，真于自性体，就不了解自性体，用善就到天堂，执着于恶就到地狱。那说我们讲这一切都是假，就是说在世间所做的一切法，它其实全部就是都是假，都是方便的啊，方便。如果你了解方便而不执。啊，所以呢，一切皆随缘，不要执着，一执着就变成生死。所以呢，努力惜庸易，就能够呢，莫与大乘门，莫与大乘门，就大乘门就是邓门呢，但知生死智，却知生死智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大乘门本来是见到真，却呢，你以为呢，在这个邓家里面是执着于，因为生死跟不生不死，那是训诫的问题。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相都是假的，如果你执着它就是生命，如果你了解它是不生不灭的体，要安居在不生不灭的自性上，才能够超越生死。这些大众动物常常在这动物体上，所以我们德国大师啊，这些大师常常用功的时候，他说在一切法上安居在自性上，不动上，不去善念，不去恶念，不去思念，不去非念，因为当你全假即真的体上是去处安住，去处安住，这个是大乘人上根器的人才会念念相续啊。所以呢，修行不是讲叫保任吗？啊，保任，其实念佛它也是一种保任法，净土法门是念佛啊，密宗叫持咒啊，我们这个啊，这个禅宗呢叫保任，保任这个啊，不生不灭，心于铁壁呀。心于墙壁，达摩大师打坐的人，他就是说心于墙壁，墙壁什么叫心于墙壁呢？他说看到这个世界是平的，为什么？全假即真嘛，全假即真，就是说他看这个世界啊，全部假就是真，他就见到自信。我这个自信呢，只是说他实时的关注就是心，是吧？关注心，心就像墙壁一样啊，它是不得一念的。不得一念就见心嘛，观坐观自性叫做佛嘛。所以达摩大师啊，不得一念，因为这是心嘛，他没有一个我去观心，就是心，就是全部假，不好，我这个知道心的那个东西也是假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是超越我去思维它，就是你悟到，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，这个知道就是。这是真的，这个念头啊也是假，也是假，知道吗？就是说那些全部假的时候，真就显出来，不可言谈，超越这个思维了， 但是你的意会大，叫运意，运意。像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说哪个真哪个假，其实呢，全假即真。就是念阿弥陀佛，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都是假。这样就是说，能念的佛叫无量寿，所念的佛叫无量光。他说男的念佛，女的念佛，叫无量大悲。这一切境界，这一切境界，就是说这一切念佛符号和你男女老少大小声音，这叫境界，叫阿弥陀佛，这三个字就是真，全部的真，没有个独立的我在真。就是说你这个念佛的这个念，它也在真相，所念的佛也在真相，那就说这个境界还在真相，就是全部的假都是真。所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全部的假就是真，全部的真就是在假，你假说真。就是说你没有能念所念和这个大小发源，这个四字六字的这个念的话，这个境界的话，那阿弥陀佛这个真怎么显出来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真在哪里？就是符号上、境界上和你能念的心上。所以能念的心、所念的佛和大小方圆的这个四字六字的这个境界都是真，全真即假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念佛，这样的念佛跟般若就是相应的啊。不然的话，你有取有舍，那就是无明啊。这个就是你这样念就是佛了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，那念习惯了以后，念习惯了以后，这样的观察，我们用一个小时一直念一个小时，应该有强大的这种自信，真的东西会显现出来。就是我们讲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观照的话，你身上很多的功能都会显出来。为什么呢？自信嘛，能显你的真实处嘛，自信显真嘛，是吧？能够这一些假的显真，你一直按照真理的心与天平一样的，那你身上的很多的这些没有开发的功能就会开发出来。像六祖大师能知道150年后怎么样子啊，又有人在看他头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往生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就是自信里面你有功能显现出来，这种功能，所以大家到临命军史的话啊，预知识字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那么说这样的都会显出来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非要对着讲执着于名号，你不了解这个一起真，有一个真可取，你有一个真就是妄，那这妄它有得失，就会有烦恼出来。会，那么这样的烦恼出来以后呢，你自己跟道也不相应，并且会伤到别人，知道吧？那么说在生活中一定会有烦恼显现出来，一定有烦恼显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执着于假的东西，生点烦恼。烦恼法了啊！所以说，一念动物，一念回到保证到你的当下体上，哎，它又可以清净。所以呢，人悟了道以后，明了道以后，他从这个假里面是真是很快的。如果你非常纯虚，非常非常的虚心，那你身上的功能就会显出来。心呢、啊、非常广大，一切假即是真嘛。我说你念头，所有众生，所有灯系，它全假就是真的，是吧？起码就是真的。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既共论佛意而是不相应，何当令欢喜。假如我要跟人在一起共论讨论佛法的时候，但是呢对方呢跟你不相应，就我跟他这样讲六祖大师的这种念头，他不相应，他会执着，还只是说执着于能念，执着于所念，执着于哪个真哪个假，非有一个真假跟取舍。他说不相应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何然令欢喜。后来就说我心，你家的婆婆要往生了，然后呢我就知道她本来就是真的东西，是吧？我看到的生跟灭都是圆满的，没有生也没有死，因为父亲没有生死嘛。他如是解脱了。如果你强行让我掉眼泪，我也很难掉得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搞得辣椒粉放在里面，然后让它流出眼泪出来。我为什么呢？令对方欢喜，是吧？就说我没办法令这种方法让你欢喜一下，哎，师父啊，就说我晚上了，你还留恋啊，你还流眼泪啊，然后呢看到我留恋呢，看到我流泪呢，他也很悲伤。哇，师父对我真有心啊，就是感觉到师父好慈悲，然后必须要装着那个样子。也就是说 啊，你豁达，你那欢喜就可以了，在这个世间不要念人家悲伤，不要跟人家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此真本无真，就是世界这个动物的烦恼是没有争吵的。如果你跟人家争论的话，你就错，知道吧？就是他是有人见到这是真的东西，我只是把真的东西告诉你。他说你跟我一争，他说我们人中国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也是假话，没有一个人去拿手去打虚空啊，是不是？那打虚空不是很愚蠢吗？你要跟我争的时候，可我还是那么平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我争的那个东西肯定是假话，你虚空都是假的，那跟我争不是假话，就是那哪有人跟假的东西呢真呢，是吧？你会啥子都知道，不会去闹月亮吗？是吧？你手会闹月亮吗？那只有什么人呢？傻的人会闹月亮，愚痴的人会闹月亮。你要跟人家争的时候，你不跟那个合作闹月亮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吧？所以跟人家一争的时候，就一定错，是没有争。如果你是假全假去争的时候，那你怎么会跟假吵架呢？是吧？你这个念头人，因为你念头也是假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跟人家一争就是道义，一争的话就有取舍，你有一个真理概念了，真在一些处，并不在你那个地方。我们老是困制于真，只要讲法的时候，我也跟你讲真的东西，其实却不知道真在这个假的里面。你说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，难道我这边呢？难道我给你什么东西吗？其实在虚空里面啊。所以佛陀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啊，真的你本来就有啊，是不是？就是真就像我看到在那个地方，不然我知道真的那个东西也是假啊。所以呢，真不是，它是大众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老是用秘法，这肯定是错误的。我用秘密的东西给你，这肯定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佛没有秘，有秘就不会虚啊，知道吧？有秘密的东西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看不到那个东西，就是虚空这个前假就是那个真，你没看到，所以它叫秘，知道吗？秘就在那个地方，但你知道的时候就不秘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看到的时候叫秘，就是说。不然我给你一个谜，其实谜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灯下就在你的面前，在你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，所以谜并不长，知道吗？所以佛陀为什么胸怀呀、教啊、出之教啊这样走了，你看他都不穿鞋子，胸脯都是散开的，就是说坦顺于人，他实在无有一物，他无有一物其实就给你所有，是吧？我有用，全是假嘛，全部假就是真嘛。他说这个真就是当下就是，所以我们悟了道以后的话，这个当体，如果你跟人家争论，一争论就有个争，就是我们跟人家争什么，就是讲理嘛。你为什么会跟人家争吵呢？我是对的嘛，是吧？但是我那个对，那个我对，怎么会不是说你有一个真在那个地方的嘛？因为真就是真，被你掌握了嘛，所以我要跟你争，我要把个东西给你，把个真理给你嘛。那你要不是把真理给你，那为什么跟人家争吵呢？争吵就是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我要跟你争个高低。其实你认为有一个东西那是错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无争便是道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学会无争啊。所以自立法门真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非要执着。执着于争吵，就是与生死的，这个是比较危险的。就是说你要是执着，你执着于有真可得，执着于法门可取，执着于真你自己认为是真的东西，那说都是在生死之中，不管是念佛法门还是参禅还是持咒，它这里面都有全假即真的体，知道吗？念佛全部假即真，就能念所念境界全部假就是真。那参禅的人也是一样的，时空境界全部假，全部假就是心嘛。你手心在哪里手呢？你手有一个心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你念了一个真的自见，这也是错了。全部假就是我，全部的真就显现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，如果你非要执着，你就会自信入生死，自信就进入到生死里面，那是比较危险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六道轮回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全假的。你之所以假，就有六道轮回。我六道轮回的假又是真，所以佛在哪里？说地狱底下也有佛，天堂也有佛， 色身相位触法的都有佛，知道吧？都有真，就是说全部讲究真，不是那个地方有藏了一个佛，当地即是，当地即是。谁佛陀到地狱都是莲花，为什么变成莲花呢？就是真嘛，全家即真嘛，它可以现出无尽的清净的心处，无量的莲花出来。所以莲花都是方便，最重要的是真，所以参照无量的妙人啊，所以因果同时叫莲花。所以呢，所以地狱天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家也有佛，我之所以假，所以这个佛变成常佛了，是吧？那你说你变成愚人，怎么变成愚人呢？你之所以假了，所以那个佛呢就变成愚人相。所以佛能不能变愚人相？肯定能变了，变愚人相，变男人相，变地狱，变天堂，变出家人，变这样享受阴身，都可以变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全假即真嘛，现在是所以变现无量嘛，它就可以。那说如果我们迷了，不了解真的时候，那个假就不能作用了，知道吧？那假一作用，执着于假的时候就有地狱。就是说这样的执着于某一个地方，就是说观音菩萨三十二应人把四法界全部包容了，你们知道？没有说这个是观音菩萨，那个不是观音菩萨，执着于一个真的一个假就错了。这样所有的应身了解全假即真，那你就了解观音。所以观音菩萨没有一个形状，所以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有人到普陀山看到是男相、女相、白衣。观音还有这个种种种种的相，所以观音菩萨谁都众生现见的种种相，为什么呢？全假即真，所以说哪个都是对，哪个对啊？所以包含你做梦梦见的观音菩萨都是真的，所以我们都在做梦中看到的种种观音，如果在这假里面看到观音菩萨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头重就是很多的人听到这个机智了以后呢，啊。就是心安了啊，知道了啊，体会到了这个师之意，各自摄心，各自呢一切法摄入了自己的真心，依法修行啊，就再也不会跟人家争吵了啊。乃至于大师不久具是法海上师善坐，即问道：“就说和尚认灭之后啊，依法赋予何人呢？”就说。你的这个依附于何人呢？是因为我与大凡是说法至今啊，一直至今呢、啊，超出流行。就是说，他是从大凡是，大凡是应该就是第一次说法，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法啊，所有的法。那么说，好多人就边讲边记录，边讲就是印光大师了。印光大师那个文钞，就是每次呢，人家来了信。然后就回信，原来男性就回信，然后回信呢，然后大家把那个信呢就记在一起，记在一起，然后就变成文钞。所以印光大师做事啊，真是很细致。你看，按照我们平时没想到什么，你写一封信，回一封信就给他回一封信嘛，是吧？回信没想到后来人家会把它记起来，记起来变成这个文钞，但是呢。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给他在编辑运车啊，或者是运赊一下。如果要是没有运赊的话，我觉得英国大师真是了不起，因为每封信都那么圆满，是吧？每封信的话都是感染登天，就是说这封信，就是说给人家回信都是那么认真，字字认真，非常很细的认真。然后听说呢，他每一封信写出去以后呢，都会。那当时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就有刊物，上海一个刊物，那刊物就会登录，登录写下来就登录，登录就在报纸，在这个佛教通信上面发表，就是那时候发表很多都通过发表，应该是通过运赊的，按照正常人写信不可能这么细致，他通过后来的运赊啊，把这个搞得非常的最末啊，也就是说六祖坛经还是经过运赊的啊，就云的，就说他一生的讲法，很多人把他的这个语录给记载下来，后来呢，流行于世，通过叫什么海大师啊，法海大师三师啊，给他润色以后呢，进行流通，就是说变成叫法宝，六种法宝的，他的全名不是六祖坛经，是叫六祖法宝坛经，还是这边法。啊，法宝，于等守护， 地相传授，就是把这部经典给人家看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部经典的重要性啊。阿弥陀佛。